四十二章经，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第九章，还本会道。那么本经的修学宗旨呢，是所谓的离欲极尽，是最为圣，住大禅定，降诸魔道。那么在本经当中呢，他所成就的果报呢，就是离欲极尽。那么在世间的五欲的果报呢，虽然会有一种快乐的感受，但这个快乐的感受呢，是夹杂的贪欲的烦恼，所以它的果报呢，是躁动不安的。那么我们能够透过本经的法门来修学呢，它所成就的快乐果报呢，是极尽安稳的，所以这种果报呢，是在所有的快乐当中呢，是最为殊胜的啊，所谓的离欲极尽啊，这是我们在修行当中所追求的一个生命的目标。那么怎么样能够达到离欲极尽呢？就是住大禅定，降诸魔道。那么就是我们这一念扰动不安的心啊，要安住在一种大禅定的境界。这是什么叫大禅定呢？这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内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甚深见，就是我们必须透过智慧的观照啊，来观照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啊，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所累积的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啊，都是假借因缘所生，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我空法空的观照呢，就使令我们这念心啊，从一种有相的分别呢，而达到了一种离相清净的意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理解，这个时候我们深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就是说我们这一念记住烦恼跟罪业的心啊，它是因缘所生法，是毕竟空的。那么诸佛的万德庄严也是因缘所生法，也是毕竟空的。所以我们这一念分别心跟诸佛的清净心的体性是没有差别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这样的一种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的所谓的甚深见啊，我们就建立的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大乘信心。我们相信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是可以消灭的，那么依止这个清净的信心啊，我们开始发动我们的广大行啊，就是所谓的持戒修定。那么透过如法的持戒来调伏我们身口的魔道啊，这个魔道是指的是罪业啊，就是消灭这些杀盗淫妄的种种的罪业。那么进一步呢，我们透过修定啊，我们对于佛号的专一安住，或者是透过对于持往生咒、持大悲咒的这样的一种专一安住啊，那么来调伏我们内心的魔道。也就是说呢，透过持戒跟禅定的广大行啊，来降伏魔道。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本经的修因跟正果啊，做了一个大纲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九章啊。那么前面的几章书啊，是说明这个断恶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对于恶法在没有升起之前要加以预防啊，未生的恶法令不生，那么已经升起的恶法应当该如法的忏悔来消灭。那么这以下的几章书呢，是说明修善的方法啊。前面是讲到断恶的方法，这个地方讲修善。那么修善当中的这个第九章呢，是说明修智慧的方法啊，返本会道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弃会这个波罗之道呢？要返本，就是我们在研究一切的缘起法当中呢，要把一切法的根源把它找出来啊。那么当然这个根源的话，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么透过这个回光返照我们一念心性呢，那么弃会我们的波罗之道啊。我们看经文，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自奉道，即道甚大。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呢就讲出我们修学圣道的两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个呢是博学博闻爱道。那么这个博闻呢，就是我们能够广学多闻。我到了地方，这个广学多闻呢，藕益大师解释说啊，他虽然是广学多闻，但是呢不能够随文入观啊，只是一种强记名言啊，那么作为一种口耳之学啊，那么就是说呢，他这个广泛的学习啊，但是非常可惜呢，他不能把佛法的整个重点掌握得住啊，所以他当然这样子的广泛学习呢，就不能够把他思维消化转成内在的观照了啊。那么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博闻呢？这以下说明他的动机，他是爱道，他是出自于对佛法的爱要追求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他并没有升起要离苦得乐，那么一个这样的一种动机了，只是对佛法的一昧的好要啊。那么这个一昧的好要呢，藕益大师说呢，事实上他这种好要呢，是一种心外求法啊，就是他这一念心是一种攀岩的心啊，来研究佛法啊。那么以攀岩的心来广学多闻呢，这样子的结果呢，道必难会，就是啊，你在生命当中啊，会成就一种所谓的知识啊，说哦，你讲的这个道理我在为师有听过，在天台听过啊。那么只是知道有这样的名相跟义理啦，那么心中不能升起一种观照调伏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波罗之道啊，你根本就很难弃会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因缘。另外呢，守自奉道，其道甚大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守自啊，就是我们的心当中的修学佛法的动机啊，是有一个志向啊。那么这个志向呢，藕益大师解释说，什么叫守自呢？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你今天把佛法呢是当作一种宗教，而不是当作一种所谓的学术。因为宗教它是要解决生命的问题啊，那么当然学术它只是一种所谓的知识的研究了，那么研究完以后呢，它跟生命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修学佛法，你一定要有一种要想要离苦得乐的一种要追求真相的一个目的。那么依止这样的出离的这样的道心啊，来奉道，这个奉道就是如法的修学啊，依教奉行，如法修学。那么这样子呢，其道甚大，你所成就的波罗之道啊，会因为你的守自奉道呢，就慢慢慢慢的增长广大，你内心当中呢，会从一种 希望的分别心啊，而慢慢的升起一种道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我们在修习的过程当中要成就波雷波罗蜜的一个重要的因缘。好，那么这波雷波罗蜜呢，这个地方在天台宗啊，智者大师他创立的天台宗呢，他提出的所谓的教观双运。当然天台宗的教法是广泛的讲到58教啊，但是天台智者大师他说啊，我们在学完58教的时候要依教起观。那么这个观呢，当然是天台宗的一个特色。那么天台宗修观呢，他是把宇宙间的万法呢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呢是佛法界啊，第二个是众生法界，第三个是心法界。那么就是说呢，这三个法界呢都可以悟入诸法实相啊。那么观照佛法界呢，就是观察诸佛所成就的功德庄严啊，有法身般若解脱种种的神通三昧啊。那么这个就是观察佛法界，以佛的功德庄严为所观境。第二个呢是观察众生法界啊，观照我们众生在流转当中所累积的这些烦恼障、业障、报障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那么造了各式各样的罪力、罪业，那么在六道当中呢，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果报。那么第三个就是观照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智者大师说呢，这个佛法界太高啊，你观察诸佛的功德啊，这个意境太高了啊。那么众生法界太广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啊，这个所缘境太过于复杂广大。所以智者大师说呢，我们要成就波雷法门啊，要如法的了解到生命的真相，最为简单扼要的就是观心。就是说你把这些经论研究以后呢，你就把这个所有的经论的道理来观察你这一念心。那么你观察你这一念心呢，你就知道整个生命的真实相。你就知道这个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些各式各样的差别相。那么应该怎么观心呢？智者大师他提出的空假中三观啊，所谓的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在天台的三观当中呢，他是先强调先修空观啊，就是我们刚开始啊，在了解我们这一念心的相貌啊，应该要先从假入空。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一念有相的分别心啊，它有时候起善念，有时候起恶念啊。那么你观察这种善恶的念头呢，都是假借因缘所生，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寂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把这些差别的这些心念啊，就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啊，所谓的把心带回家啊，就是从我们现前一个人法界的个体生命呢，就回归到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所谓的整体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观察整个生命的总相，整个十法界的果报呢所共同依止的清净本性，所谓的整体生命。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所谓的空观啊，空观是照真谛理啊，观察整个十法界的共同相，所谓的整体生命。那么由这个空观当中呢，在从空出假，在观这个假观。那么这个假观呢，当然是天台宗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天台宗的假观呢，它是观这个十法界实如是。 就是说呢，天台宗把整个个体生命呢分成十个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呢都记住了所谓的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每一个法界有它的体相，又有它的前因，有它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观这个所谓的世俗地的个体生命呢？这大师说呢，要把这个十法界分成四类，所谓的三途种性、人天种性、二乘种性跟菩萨种性。就是说呢，我们无始劫来这念清净的本性啊，虽然本性是清净，但是我们会不断的起心动念，那每一个心念呢，它就是一个业力，它有一种心习的功能，那就造成了在整个十法界的个体三命当中呢，有四种的种性的差别。那么这个三途种性的众生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三途种性呢？就是它有个相啊，这十法界的所谓的十如是啊的第一个总观呢，就是观察它的相貌。就是说呢，这个三途种性的众生，它的如是相啊，是一种真相的恶性，这个真相就是非常坚固强烈的恶性。就是有些人的心念啊，跟人世的因缘接触的时候啊，他非常容易起烦恼啊，就是贪嗔痴慢的烦恼啊。那么这个烦恼活动的时候非常的坚固，很难调伏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真相恶心啊，它是怎么来的呢？有它的前因的后果啊，就是它有它的如是因，就是他这个人前生的生命的因缘当中啊，造的罪业多啊，那么造的善业少，所以它累积出来的一个功能呢，是一种恶性的功能强大。那么这个是它的前因，那么它有什么后果呢？这个人如果不假借戒定慧的调整啊，他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呢，他多数要在三恶道里面挨过，虽然偶尔得到人天的果报，但是终不久留，因为他的种性是三途种性，所以他很难得到人生，就算得到人生也很快失掉，所以他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畜生恶鬼地狱的果报里面啊，在那个地方相续流转。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三途种性的众生。第二个呢，是所谓的人天种性，就是你在极尽处的时候啊，你回观你正念心啊，你发觉你一天的二六时钟呢，你起的善念的时间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起善念啊，你对众生都是释放善意，那么偶尔有一些因缘障碍起恶念啊，但是你那个惭愧心发动的时候呢，你会把恶念马上调伏。那么这种人就可以知道，你这种人是一个所谓的人天种性，他的心呢是真上的善性。那么当然这个真上善性是怎么来的呢？也不是上帝送给你的，就是你过去生当中呢，你造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强啊，那么造的罪业少，所以你的善心的功能特别强。那么这种人天种性的众生，他未来的生命当中呢，大部分都会是在人天的果报里面啊流转啊，虽堕恶趣终不久留啊，因为他的内心当中啊善心强，所以他的整个因缘果报啊是趋向于人天的果报。那么第三种人是恶乘种性，恶乘种性就是他内心当中啊，对于这些因缘所生法不生好药啊，你这一天当中啊，就欢喜啊从假入空啊，欢喜观察这个空无相无厌三昧啊，修这个三三昧。那么对一些所谓的无量无边的这些杂染的果报，或者是诸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一概的不生好药，就欢喜安住在空无相无厌三昧。那么这种人呢是怎么回事呢？就前生的因缘当中呢，欢喜修四谛十二因缘，那么欢喜修我空观啊，所以他未来的果报呢 他在成佛之道一定要先成就偏空的涅槃，然后再从空出假趋向于无上菩提。那么这种种性呢，智者大师说是二乘种性。那么第四种呢，是所谓的菩萨种性的，就是他一方面能够从假入空，观察这一念的心是本质清净，但是他也能够从空出假，他能够观察由因缘的缘故来，他可以假借六度的因缘成就万德庄严。所以他的心是悲智双运的。那么这种人前生的因缘呢，他是广修六度了，那么未来的果报呢，是一定要直趋万德庄严的无上菩提。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一念的起心动念啊，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生命的水流啊，它的过去是怎么回事，你过去世是造什么业最多，那么现在又是怎么回事，你未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所以你能够观察你这念心性呢，你就知道你这个生命水流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就是智者大师所谓的假观。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无相的空观跟有相的假观啊，把它达成平衡啊，所谓的整体生命的空观跟个体生命的假观啊，能够达成平等不二啊，空有无碍，空有同时，那么这样子就是安立中观了。所以这个中观事实上没有自体的，它是就着空假二观的一个平衡而安立中观的。好，那么智者大师说呢，如果你能够把佛陀的教法用空假中三观的观心啊，你就能够通达一切的佛法，因为佛法的目的就是在解释生命的现象，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怎么相貌，也告诉你如何的来使令自己的生命啊，离苦得乐，趋吉避凶。而这一切的因缘都必须以观心为基础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返本会道，就是说呢，我们在修学了这么多的教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找到这个根源，生命的根源，那么才能够如实的契会这个波累之道。那么这个是这一章书的大意。看第十章，喜事祸福。那么前面一章呢，是讲到修习波累智慧的方法，那么这一章是讲到修习福报啊，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福报。我们看经文，佛言：睹人失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好，那么佛陀呢，他开始我们说啊，睹人失道啊，就是我们能够啊，或者是读啊，或者是眼睛见到，或者耳朵听闻。那么有一个人在做这个布施之道啊，因为这个布施能够使令我们趋向于安乐，所以它也是一个道。那么这个布施的法门呢，在一切师利论当中呢，讲到有三种的布施啊。第一个是财施啊，就是以这个财物啊，以助资财，济助贫穷啊，这个财施。第二个是法施啊，弘扬佛法，开人智慧啊，这个是用佛法来开导众生的光明智慧。第三个是无畏施啊，以助以灾难中拔其忧苦啊，那么他内心当中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有一些恐怖忧苦的心态，你能够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安慰开导啊，叫无畏施。那么这三种施当中呢，在菩萨地中呢讲到啊，这个财施跟无畏施啊是一个方便啊，以法施为正修啊。那么当我们看到有人在做这种所谓的财施、法施、无畏施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能够助之欢喜， 那么对他能够以种种的帮助啊，或者是身业的帮助，或者是口业的赞叹，或者是意业的随喜啊。那么因为你的帮助呢，使令这个布施的人呢，他能够升起欢喜心啊，也是更加的有信心。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去帮助这个布施的人，这个帮助者呢，得福甚大，他成就的福报是非常的广大啊。那么佛陀呢，就是劝勉我们呢、啊，看到有人修福报，应该以随喜赞叹的心情来帮助他，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虽然没有实际去做，但是我们也得到一个广大的福报。沙门问曰：“此福近乎？”那么有一个沙门呢，就是一个佛弟子的，就问说：“这样的福报是近乎？”这个近呢，藕益大师解释这个近呢、啊，说这个近呢就是折损的意思，折损。说我们一般的思考是说，哎，你这个功德是你一个人做，这功德就你全部得到。现在呢，那么多人去随喜去帮助你啊，有十个人去做，那么这个功德就要平均分配给十个人，那么这个福报就折损了，就比不上你一个人做这个功德、啊、来得大啊。那么这个沙门呢，就是以一种有所得的这样的一种分割的心情啊，来看这个修习福报，说你这个功德啊，比如说你今天是去成就一个寺庙，你一个人做啊，这功德都是你的，你找十个人帮你来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功德就要平均分配给十个人，那么这个福报就折损哦。好，就提出这个疑问了、啊、我们看对这个疑问佛陀怎么回答。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百千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除名，此炬如故，福亦如此。那么佛陀对于就是说一个人修福跟十个人修福啊，那么这样的因缘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譬如一炬之火啊，就是有一个光明的火把啊，这个光明当然佛法里面呢、啊、讲到光明呢，就是讲的是善业啊，善业呢它就是一种光明相啊。那么它本来是一个光明，但是有数百千人啊，各以炬来分取，那么有很多很多的人啊，拿着火把呢来分取他的火，干什么呢？这个火能够熟食除命。好，那么我们积极善业呢，在生命当中有两个殊胜的功德，第一个除命，就是能够破除三障。好，我们在修习善业的时候啊，也破除我们的烦恼障、业障、报障。一方面能够熟食啊，这个熟食就是能够成就圣道的安乐。那么就是说我们修习善业啊，能够灭恶生善，那么这样子的熟食除米呢，此句如故啊，就是虽然有数百千人来分取你的火、啊、那么你的火把的光明呢、啊、并没有减少，反倒是有一个光明呢而变成了数百个光明而辗转的增盛啊。那么福报的道理也亦复如是了，你一个人去修福，跟你找数百人修福啊，那么你人越多，这个福报就越大。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在注解当中啊，他提出一个经典上的公案来做一个说明啊。藕益大师说啊，在过去啊，有两个人到山中去采花。那么采到花以后呢，其中一个人呢就把自己采的这一把花呢就独自的拿去供佛，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就升起大悲心了，他把他所采的花呢就分散给他所有的朋友啊，每一个人拿一支，那么带着他的所有的朋友呢一起去供佛。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就问弥勒菩萨说啊，这两个人那么有不同的造业造作，那么他们两个去供佛的福报是什么样呢？那么弥勒菩萨说呢， 就独自拿花去供佛，这个人以后的果报是成就辟支佛果。啊，那么把这个花分布给其他众生啊，以随喜的心、广大的心来供佛，这个人会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藕益大师说呢，我们修习福德亦复如是了。啊，所谓的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心为菩提，一切法即菩提。心为名利，一切法去名利。就是说我们在修习福德的时候啊，这个福德本身是没有自性的，诸法无性，或者你是布施，或者你持戒啊，这个法门到底对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这个是不决定的。不决定是谁来决定呢？境随心转，就是说你一直什么样的心态来修习这个善业啊，就影响这个善业所产生的力量。那你今天完全是一个但求自身解脱的心情来修善啊，这个善业对你产生的力量啊，就是成就了二乘的片空涅槃。你今天修习这个善业啊，你内心是依止无上菩提心的，那么这样的善业呢，就会带给你万德庄严啊。所以这个一切法本身啊，你去造作布施或者持戒或者忍辱，那么这三个法门到底它会对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它本身是不能决定的，是由你自己能造作的心来决定这个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修习福报，你要注意你是用什么心态。啊，你用不同的心态来修福报，它的功德就有所差异了。啊，我们看第十一章，啊，师范转胜。那么这段也是讲到修福报的方法。啊，我们看经文。佛言，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一持五戒者；犯持五戒者万，不如犯一悉陀含；犯百万悉陀含，不如犯一斯陀含；犯千万斯陀含，不如犯一阿罗汉；犯一亿阿罗汉，不如犯一阿罗汉；犯十亿阿罗汉，不如犯一辟支佛；犯百亿辟支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那么这一章书啊，跟前面的一章啊，都是讲到修习福德资粮的方法。但是前面一章书呢，是偏重在耶你的心啊，你的心的差别的功能啊，就带动的不同的功德的相貌。那么这一章书呢，它是噎着你的境，就是你在修习福德啊，你所面对的所缘境啊，这个地方会有差别啊，噎着境啊，来安立你的福德的这个大小啊。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就是你能够施舍啊。那施舍什么东西呢？施舍这个饮食给这个恶人啊。这个恶人当然指的是一个邪见暴恶的众生啊。这种人他一般来说啊，没有经过佛法的教育，所以他的内心啊是一个颠倒的啊，心随境转。内心当中完全是随顺自己的情绪来做事情啊，这个是一个恶人。好，那么不如能够去施食一个善人啊。那当然这个善人他是一个修习十善法之人，他当然身为一个凡夫，他也有情绪了，不过他能够遵守十善业啊，以这个十善业来自我调伏。那么一个善人，他对众生产生的利益啊，当然是远远的超过一个恶人啊，所以他的注视啊是超过一百个恶人。所以 你, 你, 你用饮食去供养一百个恶人啊，你还不如去供养一个善人，因为这个善人他的生命的相续啊，会对众生产生更多的利益啊。犯善人千，不如犯一慈五戒者。那么同样的修行善法，你去供养一个就是一般的啊，所谓的慈善从事慈善事业的这些修慈善业的善人啊，你倒不如能够去供养一个慈五戒者啊。这地方等于是说这个修善跟持戒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在古德的注解当中，他提到两个重要的差别，就是说啊，我们持戒啊，有两点是不够于修善。第一个呢，就是有三皈依的差别。那么一般的慈善事业呢，它的善法并没有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相应，所以他这个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以后呢，他的生命呢就没有所谓的解脱的因缘。那么我们奉持戒法呢，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有一种皈依三宝的心情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持戒的善业成就以后呢，他以后生生世世啊，能够投身在有三宝住持的地方，他会继续的栽培善根，直到成就解脱为止啊，所以他有这个解脱的因缘，因为他有三皈依。第二点呢，你这个持戒啊，他心中有一种誓愿。我们一般人修行善法，心中没有誓愿啊，所以他的修善啊是心随境转。他遇到的这个苦恼的众生啊，到这个菜市场看到这些悲悯的众生啊，就是救这些刀下的众生啊，他会起善心啊。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善心就消失掉了。那么一个持戒者呢，他的内心当中有所谓的一种戒体，他不管有没有境界现前，他的心中啊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要能够断恶修善度众生，他心中呢能够啊如理的去随顺于戒体，而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他的心有一种清净的事业，所以他的造业力强，造善业的时候力量强啊。所以呢，持五戒者，一个持五戒的功德是超过一千个修习十善业，因为第一个他心中有强大的事业，第二个他所修的善法能够回归到三宝的功德而成就解脱啊，这个是一般的做慈善事业所不能比的啊，所以这个持五戒的一个人的住世是超过一千个修习善法的人。犯五戒者万，不如犯一须陀洹啊。当然这个五戒的众生，他能够奉持五戒啊，在身口恶业能够断除恶业，但是他心中还是有漏的，还是颠倒的啊，那么就不如一个出果的须陀洹，他有这个我空的智慧来调伏心中的我执啊，所以他的内心当中有清净的定慧的庄严啊，所以这个须陀洹的功德是超过一万个持五戒的功德，因为他内心是有这个定慧的无漏的功德。犯百万须陀洹，不如犯一斯陀含。那么这个斯陀含是恶果的恶果圣人，他不但是证得这个断这个我戒了，他还能够断除异界的六品的私货啊。那么当然一个人有烦恼啊，他所发挥的这个心的这个功能就受到障碍啊，所以斯陀含能够消灭我戒了，又或能够消灭烦恼啊，他的住世就超过一万个出果。犯千万斯陀洹，不如犯一阿罗汉啊。那么这个三果的圣人已经断除了异界九品四惑了啊，他对于这个异界的 这个所有的烦恼都消灭了，他只剩下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对三昧的贪爱，所以他的功德是超过一千万个斯陀含。犯一个阿罗汉不如犯一个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呢是无生的啊，他不再招感上界的生死啊，所以他的功德是超过一亿个阿罗汉。犯十亿个阿罗汉不如犯一个辟支佛。那么辟支佛跟阿罗汉呢都是无生，好，但是辟支佛的智慧呢，他观照这个我空的智慧呢更加的深入，因为阿罗汉只断烦恼的现行，辟支佛呢更断烦恼的习气，好，所以他的这个障碍破除的多，他所产生的这个利他的功能又增加了，所以他的一个辟支佛就超过十亿个阿罗汉的功能。犯百亿辟支佛不如犯一善事诸佛啊，当然辟支佛他的大悲心是不够的了啊，他度化众生以后啊，他就要入涅槃啊。那么一百亿个辟支佛的功德就比不上一个应化身的三世诸佛啊，他的这个八相成道啊，那么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啊啊，那么这个一个一生佛呢是超过一个一百亿个辟支佛。犯千亿个三世诸佛不足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啊。那么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啊，我们这念心呢、啊、刚开始是靠这个念啊，就是对这个三宝的意念，那么以所缘境能够烁烁意念啊，那么意念以后呢就在所缘三宝的境界安住啊，这个安住就是有一点调伏了啊，佛法讲银河因住银河降伏其心啊，其实这两句话是就是一句话啊，你能够安住你就能够降伏其心啊，那么有降伏以后呢就产生修行，就最后证入啊，那么当然这都是在因地，那么一个能够安住在无念无住无修无证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法身佛了啊，清净无相的一个真如理的。那么应化身的佛当然是一个所谓的个体生命了啊，那么个体生命当然它是从法身所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它的功德就比不上这个所谓的整体生命的法身佛来的殊胜啊。那么这段呢等于是掖着我们所布施的福田来说明这个功德的大小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历史，比如说中国或者印度都是这样哈。你要发觉一件事情呢、啊、就是过去的有钱人啊比现代的有钱人更为有钱。你看那个过去的大富长者那个资财啊，他所受用的果报啊真的是富可敌国。现在的企业家呢很多都是好几个人啊，大家做一个股东才能够成就一个企业，就是现在的有钱人远远比不上以前的有钱人。那么当然一切法因缘生呢，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以前的正法时代下法时代，我们在修善业的时候啊，我们容易遇到两福田，那么这个田特别的肥沃，你虽然施舍少少的种子啊，它就能够开出广大的这个水果。那么到末法时代的这个良辅田慢慢减少，你很难遇到良辅田，虽然你很有心想要修善，但是你不知道去哪里找良辅田啊，你只能够在这些贫瘠的田啊去播种，所以这个果报就不殊胜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于是就着在修习福德呢，当然我们的心量广大，这是一个因缘。第二个，你所布施的境界所缘境，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的福德的大小。而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哈， 这个最后一段呢、啊，说是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以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指的是供养法身佛了。那么这段偶益大师倒是有比较深入的发挥，偶益大师说啊，这个法身佛是无形无相的，你要怎么供养呢？你说我是供养法身佛，那么法身佛在哪里呢？你说我供养应身佛，你看到32相80种好，有一个明确的所缘境，那么法身佛你要怎么去供养？其实偶益大师说呢，其实供养法身佛啊，其实它是一种智慧的关照，它不是向外去供养，它是向内的，是一种随顺啊，就是说的在天台宗讲言教的时候，他讲这个真如佛性啊，第一个就是随喜啊，他有五个方法，第一个随喜，然后读诵，然后为人演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啊。所以呢，我们能够观照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本性当中呢，念念的随顺欢喜，这个时候就是供养法身佛。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讲，其实前面的都是心外求法啊，当然他所求的法是善法，所以值得赞叹。但是这个最后一个供养法身佛，他是回光返照了，观照你这念心的清净本性。观照以后呢，念念的随喜，念念的安住，那么这样子叫做供养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因为前面的福德资粮本身没有解脱的力量，好，那么我们能够供养这个清净的法身佛，有解脱的功德，所以他的功德就超过你供养一千亿个三世诸佛来的殊胜，因为你这样的供养没有解脱的力量。好，我们休息10分钟。